讲的这个家谱读起来非常的枯燥啊，都是人名，也不知道在读些什么东西，谁生谁，谁生谁，然后偶尔呢，穿插了一些，稍微解释一下的那个东西。那我们来大概看一下哈，我们读家谱有几个原则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去了解它。什么的原则呢？就是家谱它有直线的家谱，还有分支的家谱。所谓的这个直线家谱呢，就是类似我们说的这个直系的血亲一样的啊。那分支家谱呢，就是我们说的旁系的血亲一样的。那这个直线和旁系之间呢，它就好像一个十字架一样，把它穿插起来。那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哈，直线家谱呢，它是一开始你读到《历代志》上面的第一节第一章，它就是首先讲的就是一个直线家谱在那里，然后再来是就是分支家谱。那直线家谱它有个目的，事实上你知道这个直线家谱好像就是说我们是谁生谁是谁的孩子，谁是谁的孩子，这是一连串的这个直系血亲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事实上，它是指向神一个目的，神有一个目的在那里。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呢？我们要我先卖个关子啊。但是基本上就是神救赎的目的哈。最基本的就是这个直线的家谱，就是指向神的一个救赎的目的。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犯了罪之后，神这个。其实早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把这个，救赎的计划都拟定好了。那这些家谱里面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的救赎计划是透过这些人慢慢慢慢地实现啊。所以直线家谱呢，它是指向一个神的计划。那好，我们看一下履历说明啊。这边直线家谱一开始他说。哎，我们请一个人帮我们念一下。我们请关彦宏，你帮我们念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
OK，亚当生赛特，赛特生罗士，以罗士生该男，该男生马列勒，马列勒勒列生雅利，雅利生以诺，以诺生马士撒拉，马士撒拉生拉麦。
OK，好，然后我们再请立峰，你帮我们念24节到27节。
好，闪生亚法撒，亚法撒生撒拉，撒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乌，拉乌生希路，希路生拿鹤，拿鹤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直线家属，谁生谁，谁生谁，这是一个直线家属的关系。你可以说这是从这个最开始的，然后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到他的曾孙，到他的曾曾曾孙，一直下去，这是他们直系血亲的下去。然后呢，中间有一段，哎，他是用旁系家谱，然后呢，他又后来他又开始到从闪开始了，闪到亚伯拉罕。所以他这里面其实他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神救赎计划，是按照这个直系血亲的，按照这个直线家谱的这个关系一直往后走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除了直线家谱之外呢，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还可以再一提的是，在创世纪第5章3到32节，他讲到挪亚那边，那但是神的救赎，因为神的救赎计划借着挪亚，所以从这一段到后面9章28节呢，他才再又接回挪亚。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已经把它放到后面来。我们请春平，春平在吗？
在呢。
好，你帮我们念第三到第五、第六到第，就第三节到这个这边的11节这里。
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取名叫塞德。亚当生塞德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子养女，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塞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塞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塞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罗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
呀，谢谢。所以从这边可以，第三节到11节，他一直甚至到后面到28节到31节，都是讲到前面的这些祖先。然后呢，第32节他讲到挪亚500岁的时候就生了闪、含、雅伯。所以这一连串的人名在这边，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的一个血亲的关系。事实上，除了血亲的关系以外，神的救赎也就是从这条线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到了，然后中间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又回到了创世纪第9章，刚才是第5章啊，第5章，现在到了创世纪第9章的地方呢，他才又接回来。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多少年？然后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关系，就是说这边有一个神的目的在那边，神就借着这条线一直往后走啊。这条线呢，是我们可以从沿着这条线一直走，我们可以看见神他救赎的计划在哪里。好，那我们这是基本上是讲到的直线的家谱。那除了直线家谱以外呢，我们还有分支的家谱，也就是说旁系血亲的家谱。那这个分支的家谱它表示什么呢？事实上它代表着一个责任啊和一个关系，因为基本上你的分支家谱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之间呢是有个关系在那里，除了关系以外呢，事实上还有个责任在那里。为什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还有一个责任在那里呢？因为在创世纪第4章第9节，他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就是说他原本就是要看守他的兄弟的，就是这是一个责任在那里。所以在分支家谱里面，是我们常常可以讲到，这是我的兄弟姐妹，就好像我们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一样，在这兄弟姐妹之间我们有个责任。也许别人犯了错，我并不是我做的错，但是我有那个责任啊。所以这是分支家谱里面的一个关系。好，我们再往后看啊。这边呢，我中间插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和亚当之约。那因为呢，当初神造着人的形象造的人我们再请一个人帮我们念一下。杨红，杨红，
好的，
你帮我念一下27、28还有17、18。
好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说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菜蔬。
好，谢谢。所以这是当初神造了亚当，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和夏娃。 然后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哦、神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这是神跟亚当之间的一个约定、哦、给他们的一个责任在那里。可是呢，神同样有一个约束在那里，说唯有一棵树上生命树上的果、智慧树上的果子的树你不可以吃。但是呢，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这条 命令，然后犯了罪，然后呢，所以从此开始亚当和夏娃他们就受到了一个咒诅。所以由于人和在伊甸园里面的犯了罪，所以呢，神要拯救人，神他并没有把主耶稣在这个他们犯完罪之后马上就降生，因为神他自己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也许我们并不是很懂，可是我们从这一系列人名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他的计划要实现，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计划要慢慢的实现、okay? 好，我们再往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刚才我们这边讲到从亚当，对不对？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亚当，然后亚当后来讲、OK, 我们的我们真没有提，我这边切掉了。他从亚当一直讲到了挪亚，这边有十个时代，然后呢后面从闪到亚伯拉罕又有时代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个直系的家谱它会是重要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因为事实上当神跟亚当立了约之后，下一个立约的是神跟挪亚立约，所以呢你也可以看见事实上神他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呢跟他的立约是一起跟着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所以当你读到挪亚的时候你就知道、啊、神在那边他的救赎计划确实就是跟着这条直线在走的。那在这个地方我来念一下，神晓谕 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走兽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消灭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那可以看见神与挪亚呢他也立个约，但神与挪亚的约呢，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全地。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看见神跟挪亚的约跟神跟、亚当夏娃的约并没有差太多，他们都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全地。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看到的谁生谁谁生谁，你们就可以应该觉得很 excited, 因为就知道神将来的救赎计划就是在这里面要发生，就是在这里面的这条线的里面的某一个人要发生。那我们现在当然知道、神这个救赎的计划将来后来一直到了、从亚当到了、挪亚到了亚伯拉罕，然后到了大卫，然后到了、后来到了主耶稣。所以我们现在是很有福气的一群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已经来了。可是对他们那时候来说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个家谱里面，他们要等待，他们要寻找、okay? 那我们刚才讲的大致上直系的家谱是这样子，那他还有一个旁系的家谱，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分支的家谱。那这个分支的家谱呢，如果我们看上面的话，从第四节第五节、到这边呢、可以看到他这边讲的就是一个、分岔的关系在这里。那我们请、赵叔在吗？
我在、
你帮我们念一下这一页好吗？
也是、OK， 是第四节开始吧？
对，第四节到第十节。
Okay， 好的。拉麦生罗亚，罗亚生闪、韩、雅弗。雅弗的儿子是哥灭、马格、马代、雅完、示巴、米瑟、提拉。哥灭的儿子是雅什基拉、迪法、图加玛。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斯、基提、都丹。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胡、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沙弗他、拉玛、沙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古实生林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
嗯，好，谢谢。哦，所以我们从第四节看到，他已经不是说，挪亚生了闪，然后闪又生谁，然后谁又生谁，他不是，他是说挪亚生闪、韩、雅弗。哦，他把挪亚的所有的儿子呢，通通列出来了，三个儿子，然后他就提到雅弗啊，雅弗的儿子是什么？是哥灭、雅各、马代啊、这些人，然后他也从这里面呢又提到那哥灭的儿子又是哪些人哪些人哪些人，所以他这时候呢，他已经不是只有单纯的啊一个一代接一代一代，而是说把他啊把其他所有的啊都一起列出来了，就是讲到了一个是分支的一个关系在那里。那除了、所以这个家谱呢，基本上它就是有我们说的直线的一个家谱，还有一个横的家谱，也就是分支的家谱。那这个直线家谱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一个目的在那里，但是分支的家谱之间呢，它有一个关系，然后是一个血缘的关系以外，它还有个责任在那里，导致呢彼此之间要互相负那个我们说什么督责的一个责任，或者是说、看管的责任，或者是说保护的责任。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家谱、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到十六节这边，他同样的讲到的、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约阿斯、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斯，约阿斯是亚马谢，然后亚马谢的孩子是 亚萨利亚，到了约坦。可是呢，同样讲的这些人呢，在，这是在历代志上的讲法。可是，在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讲的这么多，他反而是从约兰到乌西亚到约坦，哎，怎么搞的？是不是搞错了呢？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实际上，圣经是怎么说的哈？历代志上的第三章啊。他这边讲所罗门的儿子、然后后面讲到、约沙法的儿子是约兰，然后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斯，约阿斯的儿子是亚马谢，亚马谢的儿子是亚萨利亚，亚萨利亚的儿子是约坦。看到很长一串呢、可是怎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哎，约兰生乌西亚，他不是应该是亚哈谢吗？怎么跑出乌西亚来了？那乌西亚又生约坦，这边从约兰到约坦，我们这边是约兰到约坦，没错啊。那怎么中间的人不一样呢？这边有一二三四，这边只有一个人啊。那事实上，这个呢，他就是说，在圣经上面有的时候会有断代，他的断代的目的呢，他有他的目的，也许我们并不是很了解。那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他有个用法，我们叫做儿子这个字的用法呢，他用儿子、孙子、曾孙或是他的后裔都是用儿子这个字，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这不是他的曾孙吗？怎么这时候他变成儿子？事实上在犹太人的那个儿子这个字，他的用法就比较广泛。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看到第一个例子、像这个好几个人呢，你看不到 只看到，哎，这边有一二三四五个人，这边只剩下三个人，那是这并不是记载的错误，而是说他因为他某种的目的、他把一些人省略掉了，所以我们说有一些的断代在这里。 那有的时候呢，他有不一样的名字、有的时候不一样的名字也同代表同一个人，所以这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要稍微注意、小心一点。然后我们再继续讲家谱呢，他 他有一些的详略，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在分支家谱的时候，他讲叙述这个人很多事情，有些呢他就讲一两句话，有些根本就不讲什么话了。所以他有他的详略呢，是代表的一个意义在里面，他希望对于以后的人啊，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一些的介绍，对下面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有一些的了解啊，所以会有一些的详略在那里。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例子啊。我们例子晚一点再看。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甲谱可以用一些数字长短来表达它的意义和教训。最明显的就是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这个地方，他讲到，他说，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前面讲到从亚当到挪亚是十代，然后从这个闪到亚伯拉罕又是十代，然后下面又是十四代，然后十四代呢，其实他这个也就是十四，它并没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可是它是两个七代在那里。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它是讲到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数字，所以呢，这边用十四呢，它就是因为它是两个七，两个 cycle、两次的七代在那里。所以我们读家谱的时候呢，神的家谱和我们的生物家谱不一定相同啊，会有这些断代，会有一些的。不同，跟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然后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并不是每个人的名字呢他都会上圣经，我想他会放在圣经里面还是有他的一份、用意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当读圣经在家谱里面呢，我们看到越奇怪的地方呢他越有一些奇妙的意义在那里哈，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哈。所以我们读到一些很奇怪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花点心思稍微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这么写。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啊。好，再来呢，家谱的是这些家谱的人物的评论呢是为后来叙述主文的铺路啊。那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的评论，好像举个例子，我们说前面讲到古时生凝露，凝露他是世上的英雄之首、那这凝露事实上这个人他也很有名。我们前面第一次介绍凝露这个人，我们不是介绍到几个国家，亚述、巴比伦、其实凝露呢圣经里面介绍说这个凝露他去建立了尼尼微，建立了巴别，尼尼微就是亚述，巴别就是巴比伦。所以事实上亚述巴比伦都是凝露去介绍的，去建立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他有一些他会介绍一些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就是这样。还有特别是讲到闪寒雅佛这个我们闪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家属一直往下走。那寒和雅佛呢他们的后代呢常常就成为了我们说的迦南地的那些的一般的迦南地的那些人。所以呢在家谱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些事情。我们再回到家谱人物的评论他是为将来后来叙述的一个铺路。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原来是这样的。像我们特别讲到非利士人像我们在查经小组我们查到这个所罗门大卫的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外患。那我们可以在家谱里面你读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说非利士人的祖先是谁所以这都让我们被这整个的历史的一个过程有一些的了解。然后呢这个家谱可以提醒你当初去读的人呢还有背后的圣经故事。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特殊的故事，我们知道亚当有亚当的故事我们知道以扫有他的故事，我们知道雅各有他的故事，我们知道摩西有他的故事。这些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奇妙的故事，所以这些的故事呢，当我们看熟悉的这些故事，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是都是 这些人都是一些老朋友啊，毕竟不是一些很陌生的朋友。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家谱和他的叙述文学呢，常常会合在一起的。我们看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哈，像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他讲到犹大从他马士生法勒斯和谢拉，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说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他在这个家谱里面呢，他并不是说犹大生法勒斯谢拉，然后法勒斯生谁生谁，他把一些叙述的条件放在这个地方，像他马士啦、拉合士啦、乌利亚的妻子他们甚至没有放拔示巴，他放了乌利亚的妻子就说他们放了这些的一些说明在那里呢，就是其实呢就是说在将来的叙述的一些简介，将来在后面时代发生的事情呢是有一些的简介在那里。那我们特别看到历代志的家谱呢，它的第一章提供了一些背景，可是呢从第二章以后呢，它真是提供后面就成为他们的简介。所以历代志的一章一章一章呢，它都事实上有一个意义放在那个地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的例子我放了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在这边，我们再请一个人帮我们念一下好吧我们请 Ruth 郭云吧，是不是？哎 ，Ruth 是谁？
是我，郭云。
请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第一页。
希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兰、基路拜。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拉顺，拉顺做犹大人的首领。拉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生耶西。希斯伦正60岁，娶了基列父亲马吉的女儿，与他同房。马吉的女儿生了希哥，希哥生雅尔在基列地有23个城邑。后来基述人和亚兰人夺了雅尔的城邑，并基纳和其乡村60个，这都是基列父亲马吉之子的。希斯伦在加勒以法，他死后，他的妻亚比亚给他生了亚施户，亚施户是提阿雅的父亲。
好，谢谢。从这里我们可以第九节看到希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兰、基路拜这一句话，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分支家谱。然后呢从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生所以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这那个就成了一个又是直系的家谱。在这边呢他又解释到拿顺做犹太人的首领这是对他做一个叙述，对他做个叙述，对拿顺做一个叙述，所以这个就让你知道原来拿顺他是做过犹太人的首领。然后又继续下去，然后同样的第九节的希斯伦，他们讲到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到了21节第二章21节的希斯伦，他怎么讲的这么啰嗦你看，他说希斯伦正60岁，娶了基列父亲马吉的女儿他讲得很仔细，然后又希哥又生雅尔，雅尔又怎么样所以他在同样的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希斯伦，他对他的这个后裔的解释不一样，就是表示有一些的不一样的意义在那个地方他其实都是为了后来做一些的预备，后来做一些的铺路。OK， 好，大致上呢，我们看家谱的话呢，它就是这些原则吧，它并没有太多的原则在那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历代志里面、第一章到第九章呢，他是很明显的就写了很多的家谱在那里、除了家谱之外，他还甚至放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地业，他们的犹太人最重要的他们的地在哪里、他们的地也放在那边。那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他怎么分呢，从第一章、基本上第一章就讲到亚当到以扫、他的这一段的经过，到了第二章呢，他是讲到的是以色列的诸子，从亚伯拉罕到以扫、然后到了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的孩子之后呢，他特别是犹大，你看从第二章到第四章，犹大支派大卫之家谱，他放了特别多的篇幅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我们也知道大卫是 这整章的重心，大卫也是这整章的重心，所以犹大支派大卫的家谱他用了特别多的篇幅。然后接下来有西缅的支派、约旦河东的支派、也是用了一个章节。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呢、他也是用了一个章节、但是他利未支派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到了第七章、讲其他的，然后讲到第八章讲到平亚敏的支派，然后甚至他还讲到回归了以色列人的支派、还有扫罗的家谱。我们知道扫罗、他是、第联合王朝的第一个王、所以他对他稍微有一些的家谱的介绍，可是对扫罗的生平他介绍的却非常的非常的稀少、所以我在这边呢就大致把这个家谱呢、从头到尾连贯在一起了、所以你们做出来的家谱呢，当你们读了这个家谱你做出来的话，应该会得到一个大概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图、那这个图呢可以让你很清楚的，如果你做出来的一份呢可以让你自己很清楚的，讲到亚当的时候你知道亚当有、有这样子的、该隐亚伯赛特三个儿子，然后这个特别从赛特这边一直往下走，然后呢都发生在那时候，从亚当到挪亚、这都是一个重点在这里。从挪亚到挪亚之后呢，他又有一个重点，就是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因为到了挪亚的时候呢，神用洪水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毁灭掉了，除了这一家人以外、我们下一章会提到这个事情、下一节课会提到这个事情、那 谈到闪、韩、雅佛，那从这三个孩子的家、他们都有这个他们的家谱在这里，特别是我们知道闪、是最重要的、你也在事实上你可以在家谱里面你可以看到、对闪他的介绍、然后闪有多少个儿子，然后特别是从他的、亚法撒接下去，然后到了这边到了、法勒拉吾西路拿赫他拉，然后生出了到了亚伯拉罕。所以从这里、一直这整个的这个家谱、事实上你如果自己亲自走过一次把它列出来的话呢，你会就会比较清楚、到底是什么人是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林路是属于韩的儿子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韩的孩子呢就是腓力斯人、那腓力斯人。然后呢在韩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孩子是迦南，迦南就是迦南地的这些人、就是他们后来进迦南地的时候去面对的那些的仇敌，面对的那些当地的那些人都是在这边、然后从亚佛呢他边这边就是介绍一些亚佛的后代、然后我们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你可以看见神、顺着这个直系、顺着这个我们叫做直线家谱呢，一直可以看见这个神的、救恩就是在这条线上。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呢，就会看到从亚伯拉罕到十二个支派。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生了、首先生了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呢就是成为现在这个中东那些其他的民族。然后呢他还有以撒、真正这个是、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后代，所以以撒又生了雅各，以扫雅各， 然后我们知道以撒呢还有生了很多的，像我们说亚麻利族啊，就是以撒的后代。然后到了雅各，我们从这边雅各可以看见啊，雅各生了我们说的这个十二个支派在这个地方。那特别我们知道流便他原本是长子，但是因为他坏了长子的名分，那所以呢他已经被除名，他不再是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由约瑟得到，所以约瑟他底下有以法莲和马拿西啊，这是他的两个儿子在这里。然后可以，但是呢虽然约瑟他是长子的名分，但是将来君王要从犹大而出啊，可以看到犹大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还有其他的亲戚啊，你看他的拿赫、哈兰，他的侄子罗德啊，罗德生了后来的孩子就是亚门人和摩押人啊，也都是将来以色列人要面对的啊，他们那些人。所以从这个家谱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当然也不能够完全了，但是基本上大致上一些比较重要的关系，你可以看得很仔细，能够看得比较容易了解。好，然后这个是到了十二支派，十二支派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说知道从犹大又继续往下走。犹大呢，他到法勒斯，然后犹大的生了几个孩子，然后他底下有希斯伦啊，希斯伦呢，他就一直往下走。希斯伦的往下走呢，到耶西，到了大卫啊，这就是看到大卫王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卫王他又生了所罗门王，还有一堆的孩子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见神他自己的救恩呢，就沿着这一条血脉一直不断的往下走。那我们很有幸都能够看到这些的故事。然后呢？从大卫的家谱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稍微用这个 okay, 所以到了大卫的家谱，我们知道你看从大卫呢他就生到所罗门，然后所罗门生罗伯安啊，这是犹大诸王到这边，然后呢这是所罗门的兄弟拿单啊，也是八十八生的啊，另外一个支派。将来这两派这两个系列呢，就会产生我们说约瑟和玛利亚。然后我们真是有幸看到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家谱后面诞生。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有福的一群，我们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见证。那我们更有幸的是，我们的名字就要接在这个后面啊。我们就要接在耶稣基督的后面，那因为他是我们的长子，他是我们的出熟的果子，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我们就要从都要接在借着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的名字都要接在主耶稣的后面。那从此以后神这个家谱呢，已经神他并没有其他的再一位先知说再一个什么参照，而是说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儿子。所以这真是很宝贵的这整套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OK, 那顺便呢这边还有提到如果你再继续看的话我们在南国以外呢，就当他们分裂了之后，还有以色列的王国也是有这么多的王在那里。那这些王大部分几乎是没有一个是遵行神的话的王，所以啊特别有几个亚哈王罪恶之首。好，那我们大概回顾了一下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家谱。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家谱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说家谱呢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他们的根，那他们的根呢可以带来他们的安慰，也带来他们将来的盼望，因为他们要看到 弥赛亚将来要从那里出来。所以这里面有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哎，从创世纪的家谱，就是从亚当一直到我们说挪亚的创世纪的 到亚伯拉罕呢，他是讲到以色列的蒙召和以色列的使命。所以这从这个家谱里面呢，可以提醒我们以色列他们将来他们是因为在神的面前他们蒙召的，以及他们神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在哪里。然后到了十二支派之后呢，他的家谱可以做什么呢？他家谱可以提醒以色列神仍然顾念以色列的全家。然后再往下走呢，我们可以看见犹太当时渐渐这个十二支派里面他走进这犹太支派的家谱呢，他特别是强调什么？强调以色列的君王要从犹大而出，他的君王要从这边而出。然后呢，他特别凸显大卫的家谱，他提醒以色列人这是神所立的大卫之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定。为什么这个约定那么重要呢？因为从这个约定里面确定了一个王权要从这里出来，所谓王权就是说将来的真正神的君王要从这里而出来然后同时他也看重利未的家谱，提醒以色列这是神的居所。因为利未人呢，他们讲到的是神的殿，侍奉神的殿，所以呢神这是神的一个居所。因为他是圣的殿，他圣殿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表示神与人同在。所以这个利未的家谱也是非常的重要。再后来呢，他看到这个被掳以后的家谱呢，提醒以色列神的工作仍然继续，虽然你们他们被灭亡了，他们被掳到不同的到了有些被掳到亚述，有些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继续的看顾他们，神继续的恩待他们，神继续在做神的工作，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归回，他们被掳之后他们能够归回。所以从家谱里面有些评论可以提醒，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家谱之后，他们自己应该要做什么事，那么你们看到他们已经看到神做了些什么事，所以提醒他们你们应该要做的事是什么事，所以这个在这个在家谱里面你可以看见神在这个历史里面所做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记载在那边。那到底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今天该做些什么事呢？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呢？所以这是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然后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从我们说从亚当，一直到挪亚、亚伯拉罕、以色列，到十二支派，然后十二支派里面慢慢的进入犹大的家谱，然后到了大卫王，最后他们由于他们的悖逆，他们被掳，然后神仍然看顾他们到归回，然后归回之后呢，一直到后来的耶稣基督，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他们只看到的是前面这一段，从亚当到归回的这段的历史。所以从这段的历史里面，给他们一个什么呢？提醒他们他们的蒙召，因为第一章的名，历代志上面第一章名字都在创世纪里面，所以这个是确实证明，证明这历代志里面所写的，都是没有错的，这是都是在创世纪里面 讲的。然后呢，同时在第一章里面呢，历代志里面第一章他讲到从，第一节到二十七节，它是有两个直线家谱，中间还夹着一个分支的家谱。那从挪亚，从亚当到挪亚呢，是和他的儿子是一个直线的家谱；从闪到亚伯拉罕也是一个直线的家谱。那这表示一个神的一个拯救的目的呢，一直在延续，神的一直在延续，在这个延续的当中呢，还看到一些分支的家谱在那里，那表示说彼此之间有一些的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个就是从他说从亚当到挪亚是十个 generation， 有十代，那从闪到亚伯拉罕呢也是十代。那其中这里面就讲到几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亚当、挪亚、闪，还有亚伯拉罕。那时候是先是叫亚伯兰，然后后来又改名叫亚伯拉罕。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直线家谱神的目的一直在这个地方， 神一直神救赎的目的就顺着这个家谱一直在往前走。他也说明了挪亚和亚伯拉罕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样的重要。那再来呢，我们讲到在闪、韩、雅弗他们的兄弟，他们三个兄弟基本上他们是旁系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分支家谱的一个关系。那在这个分支家谱里面，可是他却是用类似直线家谱的方式来说明，所以他就事实上其实闪、韩、雅弗他有一个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是在挪亚和洪水、还有挪亚之约的一个重要性，就是接着从这边开始。然后如果我们与另外一个直线家谱比较呢，那就可以发现呢闪、它的重要、确实是再一次的显明，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就是从闪这边出来的、所以我这边列了一些，第五节这边讲到的就是亚佛的儿子有这么多人，我们先后也读到韩的儿子、那闪的儿子呢又提到的是这些人，亚佛的儿子、韩的儿子、闪的儿子，然后呢这是前面他这么描写，然后后来他又再提了一次闪、他在又讲到闪又生了这个直线家谱，所以这前面他先讲到的这个闪呢他是用这个分支家谱来描写，后来他又讲到闪呢是用直线家谱来描写，所以就特别的引申到含义到这个闪它的重要性，因为他就是从闪呢可以走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比较特殊，就是说亚伯兰呢被改了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跟他亚伯拉罕的盟召有关系。亚伯兰原本的名字叫做尊贵的父、亚伯兰的原本的名字叫做尊贵的父，可是呢神并不只是要让他当一位尊贵的父，神更要他做多国的父，所以神把他改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因为他将来要成为多国的父，所以神帮他们改了名字都有他们的用意在这里、这也就是跟亚伯拉罕之约、紧紧的相连贯在一起。再来我们再看到家谱呢它有的时候会有重复，可是当它重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的简略，不一样的简略来描述，所以当它重复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些重要在这个地方它才会再重复。然后我们在比较闪到法勒的家谱，从、这个地方可以说明亚伯拉罕，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这个、那我们在提到亚伯拉罕名字的改变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说他是从亚伯兰改到亚伯拉罕，他主要是提醒读者呢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亚伯兰他是首先是蒙召，可是呢到了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呢神叫把他改名字要改到亚伯拉罕，这里面有关系在那里，因为事实上当神先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兰的时候呢神并没有很明显的告诉他那个他们之间 的一些的约定是什么，神只是说我要与你立约，神只是说我要与你立约，可是到了十七章的时候神很明显的、把那个立约的约定才讲得清楚，然后所以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些不一样啊。亚伯拉罕蒙召要叫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这是在十二章讲的、那是他的一个使命，到了十七章他更精确的指出说君王、你不只是要得福，君王还要从亚伯拉罕而出，而且这是一个永远的约定，这是一个永远的约定。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家谱的时候，如果当我们读了这些的历史、创世纪的这些历史，我们在看家谱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家谱真的是好像如数家珍一般、你都知道这些人发生的一些故事是什么、神他们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会 就会觉得说家谱并没有那么枯燥无味、当你了解了这些故事之后家谱就并没有那么枯燥无味了、反而你看见家谱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你会感觉到很感叹哇这是神的恩典在里面做改变被推动、这些 这些的工作。这里我们就不看了啊。其实这边我要讲的就是说，从闪到亚伯拉罕呢，有这几个有这些人是在他们的中间，但是在后来呢，他就直接就把它写出来。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去比较，为什么这个在这个地方他对闪提的这么仔细，然后这边他就提到了直线家谱，这边是分支家谱。这是在十二章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呢，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约定，大致上的约定。到了十七章的时候，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分支的家谱呢，它表示一个关系和责任，表示以色列使命的对象。那这里面有一个关系，就是说你跟你的兄弟之间有人犯了错，也虽然不是我的错，但是我有我的责任，因为他是我的兄弟。所以我觉得神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呢，真是有他的一份用意。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我们的责任在里面，也许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我们的责任，我们并不清楚说这我的兄弟之间这个责任有多大，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负一些的责任。在分支家谱里面呢，可以看见呢，在创世纪，如果你回到创世纪里面第十章那边分出来有七十个国家，就洪水以后从闪含亚佛他们那边建立了七十个不同的国家。那在历代志里面他也提到，但是没有讲的那么清楚。然后特别有一个人，我们就讲到尼禄，这个很特别，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建立了巴比伦他也事实上他也建立了其他的国家所以就是说他们在家谱之中呢，特别是分支家谱之中呢，他会有一些的叙述在那里讲到这些的人。那法勒呢，他也讲到说在那时的人分地居住然后神变乱他们的口音，然后呢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来祝福万民，然后呢就是被巴比伦灭国的以色列的使命就是被巴比伦灭国的以色列你看很有意思就是即使对以色列对巴比伦，神仍然有他的这个使命在那里。这边我们就是不看这些经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有稍微 skip 一些我们还有五分钟。那以色列呢以色列承担了亚当和挪亚的蒙召和使命，是继续下去的。到了历代志的家谱，说明圣经里面诸约的连续性，特别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到新约我们下一个课我们会谈到这几个约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的重要。神他把借着这些人，从这些都是直系血亲一直下去，你可以看到神要借着这些人带出他的救恩到了新约。然后呢，同时他凸显大卫的家谱呢，提醒以色列神所立的大卫之约可以看到这个大卫之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在这里，这也是神的心意。然后呢，大卫的家谱预备呢，在叙述文里面大卫之约的重要，大卫的后裔呢，也是叙述文里面主要重要的人物。我们就看到从所罗门到后面到其他的人，然后呢，这些线性家谱从所罗门到约西亚再就是后来在南国的地方，他接下来又是分支的家谱，约西亚王以后呢，以色列变成动荡不安，一直到了被俘所以都可以从这家谱里面看得到。那在甚至呢，在这里他也提到 在历代志第三章他也提到耶哥尼亚就是被俘虏以后的家父的家谱，那表示说神虽然他们被俘了，但是神他继续他的工作，他并没有 在那个时候就不管他们撇弃他们在那里不理了，神他应许他一直在带领着他们。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不晓得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在你们想问题的时候呢，我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作业，这个礼拜的作业。如果你上礼拜没有机会读完呢，就继续读；如果你已经读完了，你就继续读下去。还是这个礼拜读六章，从第六章到第十二章啊，历代志啊，尽能够的话读两次。那你读完了第一次呢，在读第二次的时候就试着做笔记，把这些人物的关系呢，把它列出来啊。就是借一个家谱这样子的关系，如果呢，就是说你都做完了，你还有其他的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先看一下，再找一找圣经里面对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这些的约定，神当初怎么跟他们说？我们下个礼拜会看这些的约定。那，那个约定其实我们总共有六个约，那我想我们一次讲不完，可能要讲两次。所以也许下面两次我们就会讲到这六个约定，基本上大致上就是这样。OK，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刘文杰，
哎，
我想问一下子，这个摩西在这个圣经中的作用，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他是从哪个出来的？
他是利未支派出来的。
哦，他是从利未支派。
对，我看一下哈，利未支派哦，我们会讲到利未人的时候，我会特别介绍利未支派。你看，他是利未的孩子，他是利未的支派下面，然后呢，事实上摩西，神跟他有一个特别的摩西之约。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谈到呀。
好，谢谢。
哎，不谢。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刘弟兄，
哎，
我有个问题，可能是比较跟这个主题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就是比较好奇，就是我们中国人或者华人是闪的后代还是韩的后代？我们中国人。
应该是闪的后代，那我也这是听说了，我并没有看到真正的什么记录，但是也都是大家这么说，说中国人闪后来有一部分的后代走到了亚洲就建立了中国。
好的，
所以我们过新年的时候不是要贴春联吗？你看我们贴春联不是红红的，就好像那个当初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把血涂在门楣上，然后击杀天子要来杀人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红红的血，他们就过去了，就不来杀了吗？是不是？
这样。
所以中国人有很多的这些的观念在里面。好，很有趣的问题，还有没有？好，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课，我们下个礼拜见。OK，
好。
你说这个
翠梅
有什么问题吗？
是有没有人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哦，对对对，好。好，我们请静远，静远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OK， 天父，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以上的这段时间，也让我们从这个家谱当中看到主你的应许和 和恩典，主你借着这个大卫这个这一脉来，让主耶稣基督从这个犹大大卫他们这个家族当中，这个肉身能够从这个支派家中这个生出来，成为我们人类的这个救赎，主耶稣这个是活在我们罪人当中，虽然这个这个支派这个家族这个一系列的人都是都是罪人，但是主你就是要这个来到我们这个罪人当中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谢谢你，谢谢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希望也没有盼望。谢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主你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得以在义上活，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福分。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你再来的日子也是一天一天的近了，也愿主你这个爱罪人为罪人死这个福音能够达到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因此而蒙福，也求助你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机会向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没有认识主你的人能够向他们来传讲主耶稣你爱罪人为罪人死这样这一个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得蒙拯救，求助你帮助我们，感谢主，也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你。